要废去，神的话和神的应许必要成就。这个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将来我们能够在天家相遇，也是神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来继续站立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说今天是我们在2015年第一个礼拜来朝见你，说因为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都被你来更新，就像你更新每一天的岁月一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边是新造的人，不单是在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主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被你来更新，借着我们在灵修读你的话语、祷告，以及我们顺服你的命令，以及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朝见你的时候，主，你都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主啊，我们愿你在这一，愿你今天是我们每个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你都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卸下我们身上的重担，都愿意来回在你的面前，都单单的来仰望你，不看自己的罪恶，也是吧，也不看自己的软弱，乃是单单来仰望十字架，来仰望主，你从你的宝座里所流出来的那样各样的恩典活水的泉源，主要就是你的话语。所以我们愿意你来特别高抹你的仆人，你所拣选的仆人，做你出口的张福大牧师，愿他来在这里来完全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完全厚厚的去，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他，愿你的恩膏来厚厚的高抹他，使他的口，使他的心都被你所使用，使他完全隐藏在你里边，使他所说的话语，主啊，这个带领的能力，使我们将复活的盼望能够明明白白的呈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前，就像我们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地如在天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主要愿你能够来借着今天的话语，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爱心都能够去增长。感谢赞美主，也愿你能够来赐福主日学的孩子们跟老师们，让他们在今天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刻里面也能够学起来，来认识你，来敬畏你。这是照着经上所说，照你的应许，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愿你能够来特别赐福这些孩子们跟老师们，也使用我们的主日学。感谢赞美你。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工作的缘故的拦阻，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也许能够怜悯他们，让他们，主啊，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能够得你的满，得你的从你来的这个赐福的能力，有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又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把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着眼泪，怜悯我的时候，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你们要把这事看作稀奇，生活乱道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看公义，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本来承受那当时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
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离他很久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淡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我们结婚。
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圣灵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啊，2015年的第一个礼拜天，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新的一年上个礼拜天算试用一下礼拜天的这个主日。那么呢，今天算新的一年，我们新的地方，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坐在这里听大家唱诗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超越时空的，因为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每个人在基督里的生命，其实它是超越时空的，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却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新的场所，我们感谢主是一个新的地方，而且我们弟兄姐妹在前半个月之内迅速的把这地方给装修，给做得越来越漂亮，也做了越来越有感觉。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其中，神的灵要在现场， 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它是超越的。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说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新的地方，可能我们今天开始称呼开始有点刘弟兄，有时候还是哦还叫刘弟兄，但有时候哎应该叫刘长老，可能我们的吃饭也有新的变化，可能大家都还没有，也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说实在话，但是呢只不过说我们把它确认了一些吃饭而已，但是呢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超越时空，他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使得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也是超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也关乎我们众人之中，也超越我们在众人之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他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使得我们一些真正信主的人呢就被提升了。所以呢感谢主啊，在新年第一个礼拜呢我却要讲末世，讲末世，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前不久在跟 AC 的一个教育工作大会里面，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圣经历史观。那么圣经历史观里面我讲了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其中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历史在上帝的历史是超越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三句话就总结出来，上帝所带领的历史是什么呢？它是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大家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基督的生命它是超越时空，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创世以前当然它是自由拥有的，它是永恒的，它是阿拉法，它是 Omega。 然后呢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救，他超越的计划，所以呢他包括预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要来为我们死埋葬复活升天还有再来，这都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他是不可改变的，他也不可能被动摇的，包括你我的得救都是上帝所预定的计划，按照他预定的旨意，他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基督的生命是超越的。所以呢所有的圣经的救赎史观它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所以我们说以末世论为导向的救赎史观是圣经里面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启示当中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什么呢？因为我今天会把我所讲的这个，终于在一年多的很多姐妹在忍耐着听我讲这个恩典的教义啊，恩典的教义，终于今天我要把它结束了。但是呢，这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结束，但其实它是永远没有结束的。上帝的救赎，它是永恒的。那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我们请大家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大纲啊，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前面的，从第一章从圣经开始啊，从圣经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一直讲到善行，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呢？今天你看我们上一次讲到圣，一直讲到第三十章开始把掰饼圣餐讲完，今天我们会把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整个结束了，我们叫恩典的教义，就什么呢？就是人死后的状况与死人复活最后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已经讲到了未来的未来。其实我们在整个从第一章开始讲的是过去的未来，过去的未来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过去的未来是看世界什么都没有，这个宇宙没有任何的存在，只有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的上帝，它是永恒的，那是过去的未来，不是，对，是过去的未来，因为那是上帝。然后呢，讲到了上帝他自己的创始以前的计划是过去的未来，讲到透过圣子耶稣基督将要道成肉身，这是过去的未来。那么后来讲到 过去的历史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过去。但是他指向未来，大家听到没有？指向未来，他是救赎他的子民不再灭亡，能够得到永远的救赎，那是过去，但他指向未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门恩，这就是儿女们，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今生，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也是指向未来，是什么？未来上帝的完美的救赎，未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要道成，再一次的什么从天，什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他的子民提到空中，与主什么相遇，基督的再来。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讲到，我说我们基督徒现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什么可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你无论如何，我要记得，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却指向末世。新的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想到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一个新的会堂，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聚会，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历史的这一刻里面，上帝让我们照样的去展望未来，是明白我们虽然在主历2015年1月4号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但我们是在这里干什么？坐在敬拜神的目标是什么？紧紧等候预备主的再来，以至于我们将来能够回到那个完美的上帝的天家，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坐在这里却被提升，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却超越现在的时间，我们坐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超越这个空间，我们要与主一同的去等候，来预备自己，也就是说把教会装设整齐，等候新郎来娶新妇，这是教会的意义所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看什么呢？好，我们好像这个好，我们来开始，我们来看31章，看31章，我们就会把整个的，我们虽然末世人本来是很多要讲基督再来，可以讲很多讲，因为在我记得我在讲这个教会真理，在讲这个之前，我是把启示录给讲完了。那么启示录是讲什么？讲很多关于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那么启示录更是把未来的未来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图景。那么呢，所以我们就不再很详细的去讲，我们呢今天就是很快的讲一讲什么呢？关于对末世人做一个总体的概括，是什么呢？人死后身体是归于尘土，而渐朽坏。刚刚创世纪3章第19节啊，3章19节是什么呢？是我们来自尘土，要归回什么？尘土。这就是上帝所造的人，他是有限的，他永远不能够跟上帝同等，永远更不能超越在上帝之上，否则就是堕落的人类，变成撒旦的奴仆。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想跟上帝一样有智慧，人就堕落了，就犯罪了。所以呢，但他们的灵魂是不死的，你看到没有？但他们的灵魂有不灭的实质，立刻回到那赐予者上帝那里。义人的灵魂既在那时全然成圣，就被接入乐园，在那里与基督同在，得见在荣光中上帝的面，等候身体完全得赎。而恶人的灵魂则被抛到地狱，留在黑暗痛苦中，直到大日的审判。除此两处之外，圣经并不承认与身体分离的灵魂另有所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灵魂去哪？所以在十字架上，两个人是代表着两种灵魂的去处。当十字架悔改的那个强盗，结果就说今日你就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呢？所以看到没有，耶稣的身体被天父抛弃了3天3夜，他的灵魂不见朽坏，却能够去到什么 乐园。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确实我们就用什么保罗话什么的，就睡了。睡了什么概念呢？就每个基督徒明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灵魂就去到了乐园。而不信主的灵魂去哪呢？就是在耶稣讲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了，哎，那个拉撒路是一个信主的人，所以他死了之后，他就在亚伯拉罕的什么怀抱里，那是乐园。那么另外一个财主在哪里呢？在讲到什么？在阴间的那个火湖里面煎熬，甚至煎熬到什么程度呢？他口干舌燥，所以他就能够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甚至他们可以对话。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你能不能让拉撒路来什么蘸点水，试试我的什么，润润我的什么舌头？”所以看到没有？但是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生前享过福。”所以呢，他说：“我们之间有深渊界定，我们的人不能来到你们那边，你们也不能来到什么我们这边。”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看到了一个圣经里面给我很清楚的一个刻画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人，他肉身死亡的时候，肉体都朽坏了，但他的灵魂却去到了那个阴间的火湖里面在煎熬。而已经信主的人的肉体也渐朽坏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到了什么乐园，与那些历史历代，我说为什么叫超越时空的呢？因为亚伯拉罕时代跟那个耶稣时代所讲的那个什么那个财拉撒路却同在一处。所以这就是大公教会啊，就是历史历代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从亚当夏娃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的圣徒他都是在那个乐园里面。我能看到没有？时间上是超越的，空间上也是超越的，它是不分你哪个时代的，不分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只要你是主所拯救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那个乐园里面。这个很奇妙。反过来，无论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人物，挪亚时代的很多的人，他们肉身灭亡被洪水淹没了，他们的灵魂就在什么，在那个烧着，那个不一定是说真正的地狱的那个终结点啊，但确实是一个火湖，在火湖里面，那是地狱的一个预备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大家要明白啊，这是我们对基督徒的一个要明白的一个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要灭亡，我们都什么基督徒只是睡了，身体和灵魂的这种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两个结局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在末日还活着的圣徒不会死，这里的表示坦白讲呢，我觉得不够准确，不够准确。为什么呢？我问问大家，当然这里讲到什么呢？第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是说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肉身就死亡了，对不对？从古至今都有啊，在座的我们当然都盼望有生之年就等到基督再来更好啊，基督就来了，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在我们肉身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耶稣就还没有来，那首先面临大家这种情况，就是信主的人肉身死亡了，他的灵魂就到了什么乐园，那么不信主的灵魂就到了什么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这是两种情况。好了，那么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基督再来呢？那他说，当末日还活着的圣徒不会死，这个词坦白讲我是愿意把它改一下，是什么呢？但我尊重他本身这个原文，但是我要给他改什么呢？就是在末日还活着的圣徒不见死，不见死是更准确。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就是你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再问问大家，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人是不见死的，对不对？第一个是谁？以诺。在那个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亚当的家谱里面，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什么300年就被神接走了， 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以诺有没有死？还有，当然就后来刚刚提到的什么，在先知旧约的先知叫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他，以利沙跟着他，对不对啊？用衣服打水，结果以利亚过了那个约旦河，结果以利亚什么不见了，对不对？后来找他的尸体也没找到，所以以利亚也相信他们是被提，对不对？他也不见死。但是他，但如果就按照这个原文说，他不会死，会不会呢？我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呢？在身体的他那个死与复活呢，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这个解经要很严谨，为什么很严谨呢？他们说，比如说在启示录里边，有两个先知在街道上什么被杀了嘛？按照被全世界直播啊，直播什么？直播有两个人要被杀，杀掉过了三天半之后，他们又什么复活了？所以他们那两个人应该是什么呢？有的解经家说什么呢？说那两个应该指什么呢？指以诺和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经文是什么呢？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那么以诺跟以利亚没死，所以他们将来一定要来再死一次。为什么死一次呢？因为他要应验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嘛。所以他们两个没死，所以要来再死一次，避免违背这个经文。但这个解经会有什么漏洞呢？就这个漏洞。那好了，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人，基督徒啊，都不见死的了吗？那是不是这个经文违背了呢？不是违背了。所以我自己会理解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包括以诺跟以利亚，他们已经什么？他们是不见死而已，不见死。就他的肉身呢，也死了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了，我们血肉之躯能不能承受神的国？按照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我们这个血之身体，卑微的身体，对不对？能不能够进入那个神的国度啊？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尘土，肉体是来自尘土，归回什么？尘土。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归回尘土的。所以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什么呢？以诺跟以利亚就像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些圣徒，他一瞬间身体什么啪就改变了，就改变了，就那个肉身的这个身体突然变成一个什么灵体了，懂了吗？就是你肉眼什么看不到他的身体呢，死了一次又活过来的那个过程你看不到了，但是呢是圣灵一瞬间你的身体就确实证明了，因为将来啊那个灵体真的是来自你什么来自你的肉体的吧，它跟你的肉体不一样，又是来自你的肉体身体的复活，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相信身体复活的啊，不只是灵魂不死，是灵魂复活，这不够的。你信主说灵魂已经复活了，但你的身体还没有复活，等候耶稣就再来，我们身体复活。所以呢，以前已经睡了的圣徒呢，说要从坟墓中叫出死人来。当然有人说我火葬呢，撒在海上呢，还要叫出其中死人来。有的什么是在什么？他们在山上是吧，把些摩西他们是在山上就葬掉的，就在山要交出其中死人来，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将来他们呢就所有的身体都要复活，只不过呢我们要承认什么呢？那些还活着的圣徒呢，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假如说我们正在聚会啊，突然号角吹响了，基督再来了，那我们很有福气是什么呢？在座的，如果你真的重生的基督徒啊，突然你的身体什么就不见了，你就什么被踢走了，剩下来的呢？剩下来就是没信的，或者是假信的，或者是宗教徒，懂了吗？就是你真的不见了，你真的就不见了，突然你的座位是空的了。那糟糕，我当时我的讲道还在这里讲就麻烦了啊！希望我已经不在这里讲道了啊！那我还在讲道呢，我麻烦了啊！原来假师傅假先知啊，那是要命的。好，所以呢就是说讲道的也没有了，但愿如此啊！主就把我们踢走了，那留下来就是不信主的了，或者假信的，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就是真的，你的身体就不就像跟以诺跟以利亚一样的， 这才是真实的，就是什么，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就是人人都会死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在原文里面，我希望把它改掉，什么呢，是说在末日还活着的圣徒不见死，不见死不是你不会死，你一定死一次，懂了吗，就我们的肉体一定什么，一定死一次，懂了吗，不过神的工作上面一瞬间你的死一次，你看不见了，你身体肉身一死就复活那个灵体就走了，而你的肉身还真的不见了，你懂了吗，不说你的身体腐烂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在坟墓里面，大家明白啊，因为第三七日头一日早晨，妇女们拿着香膏想去膏耶稣的什么身体的，知道吗，而耶稣身体真的什么，真的会复活不见了哈，真的不见了啊，所以也就这么概念啊，所以将来你的身体一定要复活成一个灵体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真的不见了，你本身的来自尘土的身体不见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切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带着原来的身体，看到没有，性质虽异但并非别体，这身体与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直到永远，看到没有，这就是哎，这个要有实际意义的哈，一定要实际意义，就什么呢，就说你的身体，就哪怕你肉身死亡了，无论你是土葬，所以为什么在美国有些基督徒啊是坚决不接受火化的啊，那个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啊坚决不火化，为什么呢，他们是对这个真理是坚信不疑的，知道吧，我不想把我的身体，但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是形式而已了，你就把它土葬了，过几年的身体也什么也腐烂了，知道吗，但是呢只不过承认什么呢，他们说他要保留我的遗骸，那个骸骨还在，哎，这个有的人，这个我尊重他们，这些基督徒你不要认为他们是无理的哈，就说呢他是效法旧约，知道吗，约瑟把他尸体停在什么埃及嘛，在后来几百年之后才把约瑟的骸骨从什么埃及地什么带回什么迦南地区，这个我们尊重这样的人的圣经的观点，但是呢这个不要太于拘泥于这种形式，虽然你被火葬了，火化之后呢骸骨也什么没有了，也是一在人看来就是一把什么灰尘，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神看到的不是这个有形的东西，知道吗，但是呢确实你要明白，你的身体还是在神的看是有效的，明白吗，不说火化的身体就没有了，将来我复活就全绝对从无到有的一个复活，不是的，一定要明白，将来身体的复活一定是跟你原来的身体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要坚信不疑的哈，我们不是在那虚无的哈，也不是把它灵异化的哈，真的不要完全灵异化，就是说将来我们所有的基督带来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跟你原来的肉身身体绝对有关系，是来自你原来的身体的复活，但是跟你原来身体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质量的那个身体啊，就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耶稣就复活之后他突然可以来到我们什么，哎，我们的门都锁着的，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了呢，他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的，而且呢他让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他让你看见你能看见，他让你认不出来可以认不出来，他让你认出来就可以认出来，他可以保留原来的形象也让你看出来，而且可以让你看出他什么钉痕的，我你看到没有，但是那个是不是肉身了，已经不是今天我们那个肉身了，但确实是一个灵体，但那个灵体呢有什么，又可以让你看也看得见，但有没有摸呢，他让那个什么多马说你摸一摸，有没有摸呢，没说没说，他说你可以摸一摸，结果多马都不用摸，说哎呀我的主我的神，摸不摸就不重要了，懂了吗，他确实只要摸也可以给你摸，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问问多马啊，将来啊，其实多马也说我不用摸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对，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的灵魂跟我们这个肉体所复活那个灵体还要完全结合在一起，知道吗，为什么呢，你想想如果只是灵魂的话有什么漏洞呢，你知道吗，他就知道那个财主啊在那阴间的火湖里，对不对啊，他有没有痛苦啊，还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啊，这种身体真的是奇妙的一种啊，不是我们所见的身体，还是被火什么烧的痛苦，你知道吗，因为灵魂它不是物质，它这个所谓的物质不是今天的物质，但确实还是有一个尸体的存在，它真的被火煎熬的痛苦是存在的，不是，不，我们就说那火一烧不就没有了吗，啊，我们今天呢那就烧了就没有的更好啊，免得永永远远受痛苦啊，但是又不能够烧灭掉，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我们要看什么呢，恶人的身体，好，现在看到了啊，第二点是讲那个信徒的身体啊，信徒的身体，恶人的身体什么呢，恶人的身体要因基督的全能复活受辱， 义人的身体要靠基督的灵复活得荣，与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就是不信主的人身体就是跟那个财主的身体一样的，就在火湖里面昼夜的时候痛苦。那信主的人的身体就是复活的荣耀，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去表述这个。大家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什么人死后的状况与死人复活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已经能够明白，我们很快的大家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肉身本身一定要死亡一次。耶稣没有来之前，我们人去世了，我们的肉体就死亡了，但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就回到了上帝那里。信主的人不信的就回到了那个阴间的火湖那里。那我们也能够明白，耶稣我们活着时候基督再来的话呢，那信主的身体就改变了，改变了，所以不叫不会死，所以我要讲不见死。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哈，是不见死还是死了一次。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好，下面我要讲这第二个经文了，死后且有什么审判。这个概念很奇妙啊，就是按照证明人人都有一死，所以在前面是讲了人的身体都要死一次，哎，不信主的灵魂也要死，不信主的灵魂就永不灭亡，享受永生。那怎么样呢？在肉身死亡之后，我们都在等候基督的再来，要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最后的审判。那我们看看上帝的审判的标准啊。好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确认的。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的眼光不是停在现在，也不是停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是停在什么呢？一定要放眼那个未来。我们要明白，那时候叫未来的未来。以前我讲的是过去的未来，我们现在是讲现在的未来。我们要看看未来的未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景象，也就在基督里面才能看到的景象。基督徒一定是超越的，知道吗？一定是超越的。所以你知道吗，我昨天在研究看一本书的时候呢，讲什么呢？说美在很古老的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呢，说实在话呢，要从永恒来看呢，中国他们说什么，甚至什么时候，甚至有点偏激啊，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他说在福音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好像是没有历史的。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什么叫历史呢？中国历史就是几十年到几百年一循环，就一代帝王的什么这个兴起，一代帝王的什么发展，一代帝王的骄傲，一代帝王的衰落，一代帝王的灭亡，兴起新的一代帝王，一代帝王再一次的循环往复，不断的就产生灭亡。所以要从人类历史来讲，这个历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是因为上帝掌管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也就变得有意义，懂了吗？所以我跟孩子们上历史课时候说，如果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你看不到上帝对中国的救赎的计划的话呢，这个历史也就没有什么意义，确实是容易消极，容易悲观，容易让人厌世厌倦历史，这是正确。所以我坦白讲啊，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啊，我在没信主之前呢，我被录取到中南民院的历史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沮丧。为什么沮丧呢？因为我最讨厌历史，我最不想学历史，我也没报历史系，就偏偏把我招到历史系的时候，我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我大学前信主前两年是不上课的，我从来不学习，一个学期我最多上一个礼拜课，一直到考试前一个礼拜，我就乖乖的把我同学的笔记拿来使劲复习，一个礼拜就考试结束，一个礼拜就考试把它完成。但后来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开始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后悔没有学好以前的那个历史。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有上帝了，就再从上帝的历史去看历史的时候呢，原来上帝他是千古不变的上帝，他是在每个国家里面掌管历史的一位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好，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从一个未来，什么呢？上帝已经指定一日要借着耶稣基督用公义审判世界，这就是 历史就活过来了，懂了吗？那个腐败，那个罪恶，那个如虫如蛆的世人，本来这个历史是走向灭亡的历史，开始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审判，他救赎所带来的末世观，就给我们一下头就点燃了那个生命，给我们看到那个希望和光明。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父将一切权柄和审判都赐给了他。当那日，不仅被盗的天使要受审判，对大家能够明白，在哥林多前书讲的什么，甚至是什么上帝要审判，连基督徒要审判什么。但那里不是指的那，没有说是在天上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啊，其实他那些应该讲什么，各种解经家应该是什么，是堕落的天使，那个撒旦的差役，那些罪恶的那些。所以怎么呢，好，这个也拿，然后呢，那不仅被盗的天使要受审判，凡曾住在地上的所有人也都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的心思、言语和行为交账，按照他们在肉身所行的忽善忽恶挨受报。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能够明白的，信主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要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呢？以前很多人会把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单独的基督徒的审判而已。这个就是不只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恶，但是在我们肉身里面是要常常会得面临我们的罪的悔改，但是总体来说已经被耶稣的宝血什么洁净了。耶稣基督每一次的带领你的悔改认罪，都是彻底的。当然，我们某些罪是有挣扎，是在假悔改的过程当中呢，是在一个软弱过程当中，那又一个过，那是一回事。但是耶稣基督保证我们的得胜，保证每个圣灵同在的人，他的罪一定被赦免的。这个我们要活在未来的，就是耶稣就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哪怕我们未来的那些罪。但是这个不是有人不敢讲这句话什么呢？你这样讲好像基督徒可以随便犯罪了，这个是逻辑的推理是不成立的，知道吗？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圣灵什么内住，我们可能会有反复，我们会有在悔改当中的反弹，我们会有一些罪恶的这种人的这个肉体的这种摔跤，跟神摔跤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最终你是不可能抵挡住神的，你是抵挡不了上帝。如果你是他的儿女，圣灵在你里面一定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然后给你带来赦罪的平安。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凭果子可以认出书来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无论如何他有悔改的什么果子，不是有悔改的果子赚取恩典的，不是的，是说恩典表现在你接触悔改的什么果子，证明那个恩典是真实的，证明那个恩典呢，像实实在在已经让我们能够验证到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信主的，这里讲他们就是说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人复活什么定罪，非常简单，不要复杂。我们不要把它搞复杂，变成什么呢？哦，天主教搞什么呢？将来这些不信主的人还要什么呢？还要一一的审判什么呢？你是十八层地狱，你呢比他好一点，好吧，上到十六层地狱里边好了。你呢？哦，十二层，你呢第五层，这个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那反过来呢？一些基督徒会反过来呢？哦，信主的复活得生什么概念呢？哦，又变成什么？类似于什么？他要十八层地狱，你来十八层天堂，变成哎，你信主最好，你应该进入什么？最那个最顶上的那个第十八层天堂里面啊，你那信主稍微差一点，你就到那第十五层好了，啊，你听到打瞌睡呢，住十二层好了，或者你呢，你因为你呢太贪恋世界，虽然你得救了，但你住在什么？你住在第八层的天堂好了，这个有没有呢？圣经真的没有这样说啊，圣经没有说，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呢，因为主的恩典量，你是神以永生报应你，永生报应你。神以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就是荣耀。我们呢，当然我们的肉身里面可能基督徒每个人的表现的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要彼此轻看， 我们还是看重呢，看重上帝在他身上的什么，那个救赎，神在他身上呢，按照他的旨意，在每个弟兄姊妹向他工作的时候，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什么呢，去轻看，说哎，将来某个弟兄在天堂里面一定比那个弟兄在天堂里面，当然我们在肉身里面会有不一样。你基督徒犯罪，你肯定要付罪的什么代价，你要承担更多的神在你身上的那个责备、管教，甚至被羞辱，甚至被肉身被击打。格林多前书，我们今天拜饼的时候就看到呢，有的人什么，因为带着罪拜饼的时候呢，他说神用疾病管教，甚至有我听过几个神的仆人的见证，你看到没有？就是肉身直接死亡，就上帝用肉身直接把他肉身拿走，就结束他的肉身的生命，回到永恒的天家，他是得救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好，我们看看第二点什么呢？那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信主的人复活得生，不信主的人复活定罪是干什么呢？显出他这么的威严吗？我们来看啊，上帝指定此目的，此日的目的，为在选民永远的救恩上彰显他慈爱的荣耀，看到没有？这就能够明白哈，在得救的儿女身上显出上帝他慈爱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上帝真的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真的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好，又在邪恶悖逆的器皿永远的定罪上彰显他公义的荣耀。哎，这个我希望大家就要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哈。很多人什么呢？很多人把这个上帝把它怎么呢？当然你希望什么呢，在不信主的身上也显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话呢，这个有时候会很纠结，上帝到底爱每一个人呢，还是只爱他的子民呢？我们在这里说，大家就说这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就在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上，神就彰显他的愤怒，他的公义，但是他也多多忍耐宽容。从你那个角度上呢，神的宽容是没有限制的，但是神确实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上帝仍然宽容他们，但是呢，神却什么，他们在他的永远的定罪上呢，却是彰显神公义的荣耀。但是基督徒我们犯的也要被管教，我们仍然有上帝的公义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最后是显出上帝的赦免和慈爱，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好，因为那时义人要进入永生，领受由主而来的完美喜乐和荣耀，并得永恒的赏赐，但那不认识上帝、不顺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恶人，要被扔到永远的痛苦中，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受永远毁灭的刑罚。大家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救赎上，他对那些预定灭亡的人有没有慈爱呢？很多人很纠结，对不对？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就会讲什么呢？你肯定是普救论。什么普救论呢？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是什么？是耶稣被定什么？哦，是人都被扔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边，没有这个更残忍了，你知道吗？我以前知道中国古代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刑罚呢？我以前讲过的是什么呢？就是判你死刑的时候呢，就在你的那个脚心啊涂上那个奶酪，涂上那个蜂蜜，合在一起的很好的一个物质东西什么呢，就让那个山羊绵羊啊来舔你的脚心。什么概念呢？就是因为那个绵羊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所以就在你的脚心呢就涂上那层那个绵羊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就涂在你的脚心，就让那绵羊来舔，一舔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你受不了就痒嘛，痒了就笑，然后就咯咯咯咯笑，一直笑到死为止。这是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啊、就这样的，就是在你的脚心不停的就舔完，再抹上一层，让羊继续来舔，一直舔，一直舔到你笑死为止。我说哇，这个很残忍，很残忍。我们知道中国的还有种烙刑，烙刑什么概念？就是让你什么，让你赤脚，把那个铜啊在火上烧。烧着让你走在这铜上走过去，一走肯定会掉下去，掉到火里去了，所以你自己找死的，不是我们让你跳下去的，是你自己跳下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赤脚，因为那铜烧的什么 但火在底下烧得很热，然后就让你说你给我走过，你走过去，你走过去你就不死，你就免你一死，那没有人能够逃过去，全死了。所以这些刑罚都很残忍，我们说这个人很可怕，但问题什么呢？不信主的人将来是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那个刑罚是非常厉害的，懂了吗？所以你要从人的理性里面，人的情感里面，你想不通呢。但确实圣经世界告诉我们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呢？那些永永远远的受痛苦在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是什么？彰显了上帝的公义的荣耀。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人要为罪付上什么代价，这是必须的。大家一点没有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吓唬大家来好好的追求主啊，还但是绝对不需要吓唬一个不信主的，因为这个而来信主，当然这个你还要，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震撼。这个叫什么？是从你灵里边来震撼的，是圣灵要更新你才行。没有圣灵更新的话，你是不行的哈，是没有圣灵更新，你是不可能来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永远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今天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来一个结局，大结局，这是大结局。好，基督要我们确信必有审判之日，这就是每个门得救的基督徒在信仰告白里面，你必须相信基督会什么再来。如果你不相信基督还再来，一定再来，这个福音不是指还是有缺陷的福音，不是全面的福音，没有给你带来确据的福音还是不够的。所以呢，那以他为什么呢？就是以阻止众人犯罪。哎，你不要说呢，这个上帝也确认了，你知道吗？哪怕对不信主的人，他也有些威慑力。什么个威慑力呢？就是你看到没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本来都应该为所欲为的，都是犯滔天罪行，但为什么他还有个世界的基本的次序呢？就是上帝在掌管，上帝的律法起到了一些客观的作用，就是呢，使那些恶人没有无休止的，没有，不是所有的恶人都肆无忌惮的，有肆无忌惮的罪人，我们要承认是有的，有的是真的罪恶滔天的，对不对？让你感觉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大部分的人有不是这样的人，但他们仍然是要灭亡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仍然被上帝他公义的律法呢给限制，上帝还是给人类不同的人，哪怕不信主的人呢也被他限制，这就是上帝在掌管，很奇妙。好了，那我们注意什么呢？也许敬虔之人在苦难中都多得什么安慰，这是基督徒的概念。所以基督徒一定不是让我们在地上讲一个什么宏观的，这是讲好听的。但是最后说我们教会的名称来的经文里面，我觉得非常棒是什么呢？说既是儿女，便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什么？从此你开始荣华富贵，同时开始享受神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有没有说？注意下半节很好的经文，我们和他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感谢主啊，在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是在这里什么呢？不要跟你讲成功神学，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从此你就无忧无虑了，懂了吗？最近还有几个人啊，参加那个华府生命谈的那些弟兄姐妹又跟我谈这件事情，我忍人告诉他们那是错误的，那是异端的。为什么异端的呢？因为他们就说什么呢？只要你到了他们那里，因为你们在别的教会，比如说你在天主教会，你为什么还有烦恼呢？你为什么还会有忧虑呢？还会有痛苦呢？是因为你们没有24小时以马内力，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到他们那里学习他们的圣经课程，然后他们就可以让你明白什么叫24小时以马内力。从此你不再有烦恼，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压力，这对不对？不对哈。而且我又跟他说你搞错了，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是什么姨妈内力啊？不是24小时姨妈内力，什么姨妈内力啊？永远的姨妈内力。所以你告诉他，我们早已姨妈内力了，知道吗？我们不是24小时，我们不是一周，我们不是一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 我们都已经超越了，懂了吗？所以不要被这些迷惑了。当然我们还有烦恼，我们还会有自己的肉体，会有盈余的邪恶，对不对？我们彼此之间还是不完全的人，我们肯定会有磨合，会有伤害，会有得罪，懂了吗？我们没有说我们一直要等基督再来，我们才能够完全没不再有悲伤和痛苦，不再有眼泪，这个一定要正确明白。好，注意了，注意，但是注意了，同样的，他也不让人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主再来，主哪一年再来，为什么主不让我？他说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什么贼一样的，大家注意，不是说主像贼啊，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啊。说主来的那个日子像夜间的贼来到什么呢？他比喻那个日子，小贼去你家偷东西会不会告诉你我多少点来啊？他不告诉你几点来，有的人一搞就比喻错误了，说耶稣跟贼一样嘛。耶稣说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那个时间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主来是光明磊落，是闪电从东边发到什么西边，是这样，所有人都要看到基督再来，知道吗？那个是一个荣耀的，对信主是一个荣耀的，对不信主是一个灾难的来临，完全世界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呢，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什么呢？不让我们知道。对，好叫他们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感，常常警醒，因为他们不知道主来的时辰，而且更使他们一直做好准备。准备，看到没有？哎，感谢主啊，我今天还高兴，我今天跟鬼子讲，哎呦，感谢主啊，今年一月份都来了，好像房东没有涨我们的房租，那我们就再住一年嘛。结果今天早上七点多钟，我一睁眼，我手机一响，一打开信息，张先生，祝你新年快乐，生意顺利，今年我们涨你不多，涨400块。所以我跟鬼子说还住不住，还住不住这里了。主再次让我明白，这地上没有我的家，我们又要漂泊了。我说主啊，我们下一步何处去？如果你明天就来了，也不用搬家了。其实我不是钱而已啊，可能什么呢？其实我们家大家知道了，因为三个孩子知道吗？一搬家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哇，盘盘罐罐呢，一大家人容易吗？又得拉着东西整理东西。又得要搬家，真的是，我相信在座的妈妈们啊，你都明白了，经常搬家最痛苦的不是那个，就是要重新整理，确实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一个春节就瞒着什么整理家了。所以我祷告，我跟鬼子祷告这样的，我说下午我要跟房东打电话，我跟他压到200，涨200继续住一年，超过200我们就搬家。好了，这什么概念呢？原来主来的日子比这个更厉害啊！就让我们明白，真正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要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感，你看到没有？一切属肉体安全感。所以你看，我的一瞬间就是，人第一反应什么呢？哎呀，还是要，如果神你自己给我有一套房子，至少不用搬家嘛。哎呦，肉体安全感又来了，这种意念马上就产生了。人总是很软弱的，你懂了吗？人是软弱的，但是后来想想，感谢主。就让我们再漂泊吧，因为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所以呢，好，一个什么好，还有第二个什么呢？要常常警醒，因为他们不知道主来的时辰，看到没有？就是让我们警醒准备。人太容易依靠这个世界，懂了吗？人太容易依靠自己所以为自己拥有的东西，依靠自己的，所以这个中国叫，我们说这个在英文里面叫这个房地产叫什么？英文这句翻译叫什么？叫不动产，对不对啊？应该是翻译叫不动产，动不动呢？一定动啊！而且动的要就不动，动的把你砸死。那个房子一动倒了，就把你砸在里面啊！好，金钱，你所谓的拥有的财富，或者你所谓的地位，或者你所谓的学历知识。都会给你带来所谓的这个安全感，但耶稣基督说，我仍然要让你明白，唯有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学习。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总是觉得 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神能够给我们在地上一点点安全感。神说我还是要把你拿掉，要拿掉，是你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好，你看到没有？而且是更使他们一直做好准备。什么概念呢？就是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你就要时刻做好什么准备，基督再来。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主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小心什么呢？我们以前历史上常有很多异端，什么呢？都在算主来的日子啊，说1948年基督再来，就没有再来。到了60年代说基督再来，一般异端又没有再来。又说到70年代基督再来，又没有再来。这个是，但是我要小心什么呢？大家注意，包括如果你最近，我这里我无意的什么呢？我们管到一个很老的神的仆人，叫什么呢？林天高林伯啊，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如果拿到他那本小册子呢，他有一本小册子，在他临去世之前讲过一本小册子叫《主再来》。那个呢，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呢？你们自己去判断。他主再来日子绝对不能有人知道，谁知道谁是异端？但是他算什么呢？他主在爱灵多少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这个在他那一本小册子里面我亲眼看到。我在一个钢琴老师家，我陪 Hannah 去上钢琴课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张弟兄你好，来请你在外面等候看你这本书。哟，这是林伯最近刚讲的那本小册子，叫关于主再来。结果呢，他也讲的全得很清楚，讲到这所有的这些末世论，那么他主再来的日子一定没有人知道，谁知道谁就是异端。但他又算呢，又算一个日子，主在哪一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当时我看到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主啊，从愿求你怜悯我很尊重的这位神的老仆人林伯。我的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们真的再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呢，你们仍然需要祷告。什么祷告呢？因为这种说法确实有点点危险。我这里不是要攻击他，也不是对这个老人家有任何的别的不好的概念啊，他一定被主接走了，一定在主的怀抱里了。但是呢，我只说在他这个圣经观点上的时候呢，他代表了一种人的观点，什么呢？说主带来的日子我们一定不知道，但是主又算主在多少年之内一定不会带来，这个呢也不能先相信，知道吗？这绝对不是来自圣经。那好了，如果主在2050年之前一定不会带来，打瞌睡吧，继续睡吧，吃吃喝喝吧，在2049年的31号晚，12月30号晚上要惊醒啊！虽然不一定在2050年来，但是开始可能来了哈，因为50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所以很麻烦。恰恰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啊，为什么呢？就主随时可能什么再来，知道吗？而且主说世人这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基督就来了不？而且在你，而且圣经还说呢，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就什么？你想到的没来，没想到的他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基督徒不要投机取巧。神知道我们的本性就喜欢投机什么？你要知道主哪一天来，你也会投机取巧。你要知道主在多少年之内一定不会再来，人人会投机什么？取巧，你懂了吗？上帝知道我们的人不过是人，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还是人，懂了吗？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体的限制，我们还是被拘困在一个某些肉体的限制之内，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帮助。好，这就是我最后用一句话结束啊。所以马丁路德讲过的话我再一次讲，马丁路德说什么呢？我昨天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今天是与主同活，明天基督就再来了。他说我每一天每一生只活在3天里面，就是昨天耶稣为我死了，今天耶稣为我复活了，明天基督为我什么再来了。怎么衡量你的生命成熟呢？怎么衡量你的生命跟主关系更亲密呢？请在座每个弟兄，你们现在，我们请等一会儿，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帮助我们说，我盼望主再来有多么的恳切。就是你真实的问问自己，你不需要跟人说的，在你内心里面说，我盼望主再来的需求有多么强烈，你也能够作为衡量你生命成熟与 不够成熟的一个衡量的其中一个要素。你知道吗？昨天我特别陪汉娜去上钢琴课，为什么呢？汉娜自己希望我爸爸新年陪她去上一节课。接着我也真的到了钢琴老师家之后呢，我敲了门，哎呀，我黄老师老人家，我一年都没见你了，这次来一看看你，在组里面问候你。第二，把我们天赐教会的会员手这个章程送他们一套，把我们教会的这个最近做的事工给他们做一个分享和汇报。对老人家，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哇，张弟兄欢迎你来，我昨天一天一号我一天禁食祷告，第一我为很多教会祷告，也特别为你们教会祷告，也特别为你们一家祷告了。哎呦，我拿着，谢谢谢谢黄老师，感谢主。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更让我很震撼，什么呢？我还一天禁食祷告，最后我祷告什么呢？我祷告基督快来。他最后跟我讲了这句话啊，我说阿们。他说我最后禁食祷告的最后一个时刻就是祷告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你能真的从心里面喊出来吗？你说不行，为什么呢？我还没结婚呢。所以快结婚的人说，主啊主啊，不要那么快来，我还没有结婚啊。有的弟兄姐妹呢，哎呀，我还没有尝过世上某些东西的滋味啊，等我尝过这个滋味你再来啊。你就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贪念，原来婚姻也会成为你的偶像，懂了吗？因为那个导致你不愿意基督快点来，你有问题了，你有问题了。好，我们求主来，请大家一起，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很简单的，我们是什么呢？最后请一起稍微闭上我们的眼睛，默想一下我们过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的未来。问问主，主啊，我真的愿你快来吗？这样呢，现在默想之后，愿主快来的人，你就抬起头来，就我们一起的仰望着前方那个斜上方，说主啊，我愿你快来，但我不要你装假。所以万一你还没有这个心境的，你就继续闭上你的眼睛，继续在你默祷，不许看别人，不许你看周围的人，你也不管别人，你只看你自己和你和主。所以呢，别人抬不抬头不关你的事，更不要最后问之后讲，哎，那个人没抬头，那个人抬头了，不要这样讲啊。就是自己在想说，主啊，我真的愿你快来嘛。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就抬起我们的头，仰望着那个星空，仰望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愿你快来。然后我就为大家一起祷告。来，我们请主来，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来，预备起，主啊，我愿你快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心声。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或许今天我们在软弱当中，或许我们今天还在痛苦当中，或者今天我们还在血气当中，或许我们今天在平安当中，或许我们在一个得胜当中，或许在我们的喜乐当中，这都不阻挡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基督一定再来，但是基督必要快来，基督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使得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盼望主的快来，以我们能够进入那永远的天家，神以永生报应我们。我们也盼望在座的，如果你还真的没有重生得救，你还没有真的悔改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盼望圣灵这时候来帮助你，真正的明白你需要神的救恩，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避免你将来被定罪下到永远火湖里的那个刑罚的那个可怕，那个威严是你承担不起的。所以求主的帮助我们，就圣灵在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来悔改，做重生的工作，让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你是超越时间的上帝，你是超越空间的上帝，但是你在无限里边，你却创造了有限，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 你也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的人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感恩。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犯罪了，我们的始祖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犯罪就唯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就要承担死的代价，我们要面对永远的死亡，我们要面对死后的审判，进入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就是我们配得的，也是该得的。但是主，你爱我们，主啊，你用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公义和圣洁，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苦，为我们偿还了罪的工价，使得我们这些罪恶的蒙恩得救的儿女们能够在你里面被称为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再一次的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从过去来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是永恒的，是完美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蒙恩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继续的有新的恩典在主的里面不断的被更新。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完美，让我们来盼望主基督再来，使得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审判，得享你神儿女的慈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为在座的万一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挂名的基督教的教徒，如果还没有重生的，我们仍然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真的带领我们脱离那罪恶的审判。罪恶的工价就是永远的死亡，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主啊，求你让我们来为我们这些没有得救的家人同胞来祷告，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继续做成你自己拯救的工作。主啊，彰显你公义的荣耀，主啊，也让你慈爱的荣耀能够成就在你要拯救的子民身上，让他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死的身上显出你基督的公义的馨香之气，在那得救的人身上显出耶稣就你慈爱的荣耀的馨香之气。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也当然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已经蒙恩得救的你的儿女们，也能够不断的在地上不断的拿掉我们所有的主我们所以为可以给我们带来依靠的东西，以为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尤其是拿掉我们投机取巧的那个心态，总是给我们肉体留一些地步，总是给撒旦留了一些空隙，使我们有贪念世俗的心，阻挡我们对主的追求，阻挡我们生命更好的成长，甚至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某些东西心存盼望，就影响了我们怎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仰望耶稣基督，真的让我们面对主的再来，让每位弟兄姐妹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这样的呼声，说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就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进入神永远的完全的荣耀的国度里面，永远与主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您带我们，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长老。